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今天的嘉宾是一位在印尼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老师，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印尼的教学经历，同时呢，也将根据他的教学经验来与我们分享他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印尼学生经常犯的错误，以及在学汉语时碰到的困难。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我现在呢是在爱普语言中心担任汉语教师的工作。那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印尼人在学习汉语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以及分享我在教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如果有说到说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指正哦。
小鱼老师是一直都在印尼工作吗？
对。
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哇，每次别人说问我说你来印尼几年了，我说啊12年，不多啊。你是从小就过来了吗？我说那太感谢你了，这么夸我是在变相的夸我长得年轻嘛，这样。
嗯嗯，
我是2012年底12月16号，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一天就来到了印尼，一直待到现在，而且从事的都是中文教师的工作。
那你是15岁就来了是吗？
不能暴露年龄。开玩笑。嗯
哦，你是广西人？
广西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
你是少数民族吗？
壮族。我长得很像耶。
对，你就是长得很像少数民族的人。
就特别像，就很东南亚。
嗯嗯。
因为我会印尼语嘛，我每次到这边刚认识我的人，然后他听我说了印尼语之后， 他就会夸我一句，哇，你中文好好哦。我说嗯，谢谢谢谢，我学了很多年呢。
学了很多年，12年。
对对对。
哎，你跟大家用印尼语打个招呼可以吗？
啊，印尼语啊，现在是下午啊，我就可以说 Hello 什么啊 ，Hello 什么啊 ，Selamat sorry， 就是 Hi 大家好，下午好，就这样。
哦，我听起来好难哦，我觉得印尼语听起来好难。
不难。
是吗？
嗯，拉丁字母不难，
但是就是发音感觉很难。
那是因为
教我两句吧。
你想学哪个？
就最简单的，谢谢我会啊。
啊，是什么？
对 ，my gosi
啊，哎，很标准哎。
我很早之前就听了，因为我有一次我们去澳门拍视频的时候，碰到了一家来自印尼的人，然后这两个小朋友也是，我们坐在一条床上面，然后我就问他谢谢怎么说，他就教我，现在还记得，好的怎么说 ？Yes。
平时好像就说伊呀，
伊呀 ，Y A 吗？
伊呀，
伊呀，
就是赞同的意思嘛。
嗯嗯，对对对，
伊呀，伊呀，
伊呀，
呀或者呀。你倒不如还学什么帅哥美女
啊？可以可以。哎，你会这样吗？印尼人会这样子称呼陌生人吗？
当然不能了。
就是说嘛，
就是中文里面一般习惯都叫哎美女这样，然后的嗨帅哥。
这边呢？
哎，不行，
这边怎么称呼？
这边比较尊重人，如果你直接说哎美女，结果站队，人家以为是太就是轻浮，太过于轻浮，或者直接叫帅哥，哎，干灯，
你要干嘛？调戏人家？
太怪了，直接就称呼嘛，就称女士或者先生这样。
这样子，女士怎么说？
一个通用的叫嘎嘎，嘎嘎就是不分男女生。
嘎嘎
啊，直接嘎嘎嘎。男生的话，他年纪比较大的，你叫爸爸，也不叫爸爸，叫
爸爸
啊，爸爸，嗯，然后。年纪比较轻的你叫 mas、所以 你得分得很清楚，所以还是直接嘎嘎
嘎嘎。怎么会来到印尼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实际上我母校广西民族大学嘛，当时呢我们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可以选对外汉语，我就没选择，我就选了汉本汉语言文学。可能出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经历吧，吸引力比较大。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正好就有来印尼的志愿者项目，当时叫国家汉办，现在叫语和中心。我想着说那要不然就试试吧。我当时还做了两手准备，我有考家乡的那个公务员。哎呀，人刚毕业的时候肯定会想着说哎怎么办，要给自己找工作嘛，多条出路嘛。公务员笔试过了，然后面试也面过了，后来想了一想，哎，要不还是出国吧，这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就来了。
第一次出国。
是的，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印象是什么？
整体来说哈，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蓝天白云，环境特别好的城市，我特别喜欢，所以给我的初印象就是这个国家特别干净。第二个的话是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就这种热情是让我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每次我一出门很多人都是笑脸相迎，你看到我你也觉得哎，好像我看起来也是一直都是比较喜欢笑的类型。我觉得我是受这边的影响，不管你的长得怎么样哈，不管说你漂亮不漂亮，但是我发现我来到这边之后，只要我笑着就像当地人一样非常热情，很多人都会夸啊，老师小一老师你好漂亮，我听到这个话我更开心。
对对，我觉得笑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当地人我也觉得跟国内最最大的不同就是，哪怕是陌生人看到你对上眼一定会微笑。
是的。
哎，你在汉办就是工作了10年是吧？
嗯。
哎，在汉办是叫小孩吗？主要是
我们就是外派的志愿者的话，是派到印尼的各个中小学、大学，要看你派到哪个学校去。哦，
那你教的是小孩多还是成人多？
我大多数时候是小孩的比较多，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就也攒了很多教学对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成人都教过。
你觉得教小孩更难还是教成人更难？
我可以说都不难吗？
好吧，你很厉害。
可以，因为我现在带的就是成人。
嗯，
我觉得也不难，但是如果你说可能换个说法，可能会更喜欢更倾向吧，教哪个对象。我是喜欢小朋友
啊。为什么？
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种天赋，很容易跟小朋友亲近，
然后就一直都是当老师。
都是。哎，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要当中文老师，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是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我爷爷带大的，我爷爷是退休老师，他可能从小就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吧，已经给我就是老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就从他身上吧，可能就觉得哎，当老师也不错。然后来到这之后，前边两三年其实在教学当中，我个人是觉得我其实没有做得特别好，我一直在摸索的一个阶段。这一摸索吧，你知道人家在摸索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样去探索，怎么样去做得更好。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哎，我还挺适合干这个的。
嗯，你就很有老师的气质。
谢谢谢谢，我感谢感谢。我可能也是从就是孩子们，我经常说我的学生不管他多大，我就说从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为什么说叫孩子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爱福嘛，它其实哈，它是大多数教成年人学印尼语，也有教印尼人学中文的。但是的话，不管你的对教学对象是孩子还是成人，你都是要得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零基础的一个学生，他学一门新的语言，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孩子来看待。
嗯，
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在的那个学校，每一次一下课，我一走过那个操场，你要看楼上都会有一堆学生，他会说老师老师我爱你，老师我爱你，然后迎面走来的一些小朋友就会开始抱着你。
嗯，
一堆小朋友，你就会感觉哇，那个成就感，我虽然只是一个中文老师，我在学校
母亲的感觉了是吗？
有，也没有说母亲，应该是明星。
哦，
对、
okay.
已经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中文老师，但是享受到了明星的待遇。也有很多孩子在我的学，就在我的教学当中，他喜欢上中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嗯，
还有很多学生因为喜欢你，他天天来你的办公室，天天找你聊天，一下课就来，你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你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一下课就来，就找你唠。唠嗑，
唠嗑，找你来练汉语了。
对，他的目的就这个目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说话语速比较快，
嗯，
我们也是说话速度特别快。学生说：“老师，你说的好快啊！”我们当时就故意的，他读写都很不错，考试也很好，差就菜语口语，
跟听，
嗯，听力也不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决定不放慢我们的速度，我们就以正常人的说话的速度。哎， 就好了，一个学期之后可溜了
啊，
说话语速就跟上我们了。
嗯嗯，就跟我们的视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保持正常的语速。很多嘉宾问我啊，你们这个是教外国人汉语的，那我要不要放慢速度
啊？
我说没必要，你就怎么舒服，你平常怎么跟别人讲话，你就怎么讲就行了。
也的确是因为只有中文老师可能会看对方的这个中文水平来调整我的语速，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希望他能够习惯。
嗯，
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跟中国人交流的时候，
人家不会放慢速度的，
人家不会说哎，你听不懂中文，我说慢点，不可能的。
嗯，
所以还是得习惯。
在你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令你难忘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我当时在一所国际学校，然后里边呢有一篇课文，它用的是新加坡的教材，它其实有一些文化呀，有一些知识方面跟我们还是有点像的。
嗯，
里边有一篇课文讲的是饭盒，他那个课文里边讲的是他爷爷，就是家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饭盒都堆在家里边，一直舍不得扔，因为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家里边特别特别穷，每次去学校的时候都拿着那个饭盒装的这些蔬菜嘛，没有肉。我就问学生们，我说啊，为什么这个他的饭盒里面就只有蔬菜呀？学生回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说健康啊。他说因为那个爷爷喜欢吃素，觉得健康啊。我
一下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想给他引到就是怎么样，小的时候不容易吃苦对吧，
嗯，
然后长大之后要珍惜以现在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嗯，
让我是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那你觉得印尼人对汉语的热情高吗？
要看人，如果有一些是觉得中文对他来说特别有好处的，特别是现在跟我们学中文的成年人，他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有好处吗？
有好处呀，对自己的做生意呀，工作呀，因为现在在印尼的中企特别多，如果你找到就是说同样的工作吧，同样的职位，但是如果你是在中企里面工作的话，你的薪水会翻两倍三倍都有可能。
听到没有，大家要努力学中文。
而且需求量很大。
嗯，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
是的，但是也学中文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能坚持下来学习的人也不多。
嗯，
所以都说坚持到最后的才是王者。
嗯，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工资会高很多嘛，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
然后说到困难啊，其实我刚好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印尼学生在学中文的时候通常都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难点。
嗯嗯，哇，这个难点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首先还是从我自己的名字开始吧。
嗯嗯，
我们中国人说，人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小玉。啊，好，小玉，小玉你好。但是呢，遇到当地印尼本土人的话，我说我叫小玉，他说哦，小玉，
小玉，
小玉。可能我发的还更标准了，小玉，就是那种声调也抓不准，
哦，还带一点，
啊，
带一点
洋腔洋调的，
那个，
声调也抓不准，小玉，小玉，
那觉得有点像了。
我说啊，不是小玉，发不出来，
哦，小玉。
如果当地华人的话，可能就会，哦，小玉 ，little fish 呀，
哦，
little fish， 小玉。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little jade，
对对对，那个玉，我们身上戴的玉。我说哦，小玉还是玉，他还是发，
就是发不了那个玉的
音，对，
玉音
特别难。
我觉得对中国人也难，
华人都是下雨了，下雨了，雨嘛。
我们那就是，所以我说我发不了你这个名字，就是我们那边的人发你这个名字会比较有困难。
哦，
嗯，我们也是
下雨，
下雨了，
你要去哪里？
对，也是去哪里，不是
去，
我经常会发错这个音。
那是华人会发异音，如果本土人的话，因为你知道玉它就会发成乌，因为原本我们这个一跟鱼在一起的时候，鱼两点是去掉的，
嗯，
它只有乌，
嗯，
所以它就会直接说音译过来就是乌 you。你发现了吗？它的两点，
哦，我没有发现，我现在发现了。
这是它的拼读拼写规则，鱼的拼读拼写规则。
哦，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耶。
因为为什么会发错音发成 you、是因为他把它发成乌音、而不是发成鱼，这也是我们教学当中的一个知识点、然后还有声调，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外国人学中文声调都是一个难点吧，
应该是因为这个好像只有中文里面会特别强调声调、而且声调的改变会影响整个单词的意思。
对，我们不是有四个声调吗、我觉得只要你的调发得不够准，你表达的意思可能就不一样。
有发生过学生的声调不对然后意思不一样吗？
哎，还真有，汉语和韩语、
哦，
你看你说我会说汉语、还是你会说韩语呢，那这个就是一个。还有一个点就是买和卖，我的学生卖燕窝的，别人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买燕窝的，您到底买还是卖呀、啊有什么不一样吗？买呀、卖呀、对，这样就会容易造成误会嘛，这种声音、
这个买跟卖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也有学过，老师特意给我们区分了这两个字，买是这样子写的对不对、然后说卖呢是你已经有一个东西了，所以你的头上有一个十字、就是你有货，然后你卖掉了之后、就变成了买、因为你就没有了，你就需要买了、所以这个我就一直记得怎么写这个字、
哎，这种也是挺好的，其实这个方式跟我们教外国人也是可以用得到，就比如说像足字旁的踢足球啊、就带足字旁的都跟脚有关、带三点水两点水的跟水有关，
对，跟他讲个故事他就永远记得了，
他就不会觉得那么难。我们中国人可能汉字会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但声调应该是从小就已经
说话就
习惯了，
对对，
就你只要跟一个人交流跟他说话你就能听得出来他是不是外国人。就外国人
因为声调他就是怪怪的、就有的时候完全一声，
就很怪，有的时候他也有刻意的说
你是哪里人我是美国人
那个是欧美的、
对对对，
我学生他有在他有意识到这个声调，但是他
太强调了吗，有的时候
他过于强调了之后就会分不清。
我听过一个有趣的就是关于声调念错的，就是胸毛嘛，胸毛
胸毛
熊猫熊猫
熊猫这个错的有点离谱因为一说熊猫我立马下意识的熊猫是什么，熊猫
这里有一只熊猫这里有一只熊猫 What?
下一个的话应该就是翘舌音，翘舌音就是咱的卷舌，这个支吃诗，因为发的时候这个嘴型啊就得撅起来这种嘛，
南方人好像都不太会发，
比较难，没有那个习惯，
对，像广东人就是是不是呀
是不是，习惯啊就这样说话比较放松，也是学生也一样啊，每次都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印尼人，他那个是他就我是印尼人，
好可爱，
是，
但应该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很多中国人本来也不太会发、所以你
带有口音
就没关系，
但关键是外国人学中文的话、你的声调已经把握不好了，
然后
你的发音也不好，那整体起来所有的不好加起来都是学的不好、所以就只能说哎，有哪些是可以稍微纠正一下、稍微是可以发的更标准一些。因为曾经看过一个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个小朋友说给我念一下滋呲丝支吃诗，外国人就啊支吃诗支吃诗
what 支吃诗
支持 OK 支持吃，
天哪这个太好笑了不要只吃食
对呀、支持吃
你再吃点别的
别的也挺好吃的
太逗了，
就是哪发不出来，难平翘舌特别难发
好吧，
我学生也都这样，没事慢慢改，这也算是一个难点吧，印尼语里边也没有送气音，送气就是坡、科、特、 这些去哪儿，去不是那个要发松气音嘛，也没有，印尼语里边是没有。
那他们怎么发呢？
它只分清浊音，
嗯，
高兴、背包、本事，这些是我们的就不送气音嘛。印尼语里边的它都会有一个浊音，它会发成高兴、本事，
有点像就新疆人还是哪里人，他们讲话有点那个味儿哈。
嗯，背包，
今天我很高兴，
背包。就是它会发成浊音，
嗯，
然后送气音就特别难，送气音就发不出来。明天我每次教他的时候，就一张纸，我特别夸张的，我就一张纸，明天要看到我的天是有气出来的，我的纸动了才行。
然后喷你一脸口水。
刚开始我用手他那个发一下哈，他们发现手上都是口水，我算了算了。拿张纸吧，都是口水喷出来。上我第一节课的时候，我的学生们说，哇，老师，我觉得我们该运动了，要用核心，要用舌头，要用力气。他整节
出来了都。
他整节课下来就是，哇，要怎么样去发，然后舌头要怎么动，嘴型要怎么动，就全身心都在用力。对啊，这个送气音也是一个难点。儿化音你会吗？你平时说话
会
儿化音？
我会一点儿。
你会习惯吗？
习惯
带儿化音吗？
嗯，那不是全部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会儿呀，果汁
去玩儿，
去玩儿，对，
果汁儿，
嗯，今天儿，那个不会，
今天儿，
这个有点过了。
你说到今天儿，我就突然想到我一个那个华人朋友，我吃玩了。我吃完了，我吃完了。
哦，吃完
了。
我以为他说去玩了。
不是，我吃完了。我说啊，
你玩完了。
我就玩了。你玩完了。我说你不要什么都要加儿化，显得你中文很好。不是所有都可以加这个儿化音。
嗯，这个儿化音有规则吗？
有啊。
哪些要加哪些不加，这个我也不知道哎。
它其实是有的，在学习的那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儿化音你加还是不加它不影响你的意思，但是有一些词儿它是影响到你的词义的。
嗯，例如说
画儿，你这幅画儿特别好，画的特别好，但是你说画的特别好你就没有儿化音。
哦，就动词的时候不能有
名词。
广东人是不会说儿化音的，
特别难。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说他跟他广东朋友去饮料店点果汁，然后这个朋友就点了一杯西瓜汁儿，然后那个广东朋友也想要学一下这个儿化音，他就说这个不难的，不就是西瓜汁儿吗？
西瓜汁儿。
对，
他故意把这个儿就得强调拉成
儿了吗？
西瓜之儿。
对啊。
还有那个后门，后门
有区别吗？
有区别啊，后门只就是后门呢、啊，前门后门，前门后门，比如你
走后门
、
那也可以不用加儿呀。
要加儿它才是表，要加呀，要加儿它表达的意思才不一样。
哦，
你不是，你如果正常只是说，哎，你走前门，走后门，那表达的意思是你走进来是从哪个门进
来？哎，我感觉是一个意思耶。
非正规途径叫后门。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这个公司这么好，就你这个能力，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他走后门进来的。
啊，但我觉得是一样的呀，就是看语境嘛。
啊，也不是。
哦，
你后门，走后门进来的。
走后门呀。这南方人可能
对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作为南方人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真的要专门针对这个去学，要怎么样去教学生，你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的那个 masa de ban， masa de ban 是前的意思，但是这整个一个词儿起来的话指的是很久以后。很久以后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可是他这个 de ban 是前，在我们的中文概念里面是以前嘛，所以他就会经常混过来，但是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他们一般怎么说呢？
他们就直接这么说就好了，只不过说你在学中文的时候你得稍微注意一下，不能直接用这个音译过来吧。不能直接看字面上的意思就以为是这个中文也是这样表达。就算说到直译法吧， 很多如果直接按照当地的语言直译出来，直接翻译出来，也会出现很多错误，语法上的错误。
会。嗯，
就比如说地点吧，我在星巴克喝咖啡，印尼语里边就是 saya minum kopi di Starbucks。那它这个地点就放在后边。学生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直接直译过来，就会出现问题。
那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还要设置情境啊。就比如说你关一关我们说的这个地点吧，就我就会展示一张图，是在一个人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我就会先问前面的问题是他在干什么。好，他在喝咖啡，那我开始出来的问题就是他在哪里喝咖啡。他们就会顺着我说他在星巴克喝咖啡，就是说需要我们老师去引导他要怎么样正确的语序。他一开始把这种灌输进去了之后呢，他就已经就是说对中文这种语序的概念他已经有了，他就不容易犯错。
就是
老师就要这样，
要有这个中文的思维，慢慢的去发展你的中文思维。
对，
时间久了你就不会再去想你自己的母语了。
对，
如果你老想着母语的话，那么你讲出来的这个语言就会很奇怪。
是。
必须的，就像中国人讲英文一样的，经常是中式的。
他老想，他可能一开始要讲的时候，他可能又想你中文是要怎么表达，对吧？然后才会想的说，哦，翻译成英文是怎样？除了说这个语序哈，还有一个就是印尼语里边可能比较大家都会注意到的，就是还要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印尼语里边是这样 ，mobil merah itu，mobil 是汽车的意思，
哦
，merah 是红色。一度是
那个红色的汽车。
对，
天哪，
发现了吗？
哦，
只是
他们的形
容
词是放在后面的。
对，你要去，它是后置的，修饰词是后置的。
它这个跟西班牙语是一样的，西班牙语也是这个顺序，就是他们先说名词，再说形容词。
形容词，
对，也是房子大的，而不是
大
房子。
哦。但说到我们现在的这些点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难的，应该就是汉字。
应该是对所有外国人来说，
不只是印尼人。
嗯，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一个书写系统。
嗯，日语里边
哦，日语有，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学中文，尤其是汉字，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对。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日本跟印尼混血的，
嗯，
他这个汉字都不用教笔顺笔画，
都一样的，可以直接看得懂呀。
对，直接一写特别好。我现在学这个成人的学生的话，他们基本上都只是学中文，就是学听说读，
嗯，
汉字书写不太愿意，
嗯，
然后一写一个字儿，那得需要多长时间？但是他们会学打字，
嗯，我觉得其实够了，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人年轻人也不太会写了，嗯，就包括很多字我们自己不写都会忘，
提笔忘字。
嗯嗯，都还是打你给我看我能认识就够了，嗯，其实也。
哎，但是蛮神奇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写的字儿，
嗯，
就我们平时写的字儿跟那个学生写的字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习惯连笔，
嗯，
就直接像话一样。然后我在说他，因为比如说学生他自己写字的时候，我说你这写的什么字呀，啊？怎么像画画一样？他说：“老师，你的笔记本上不也都是这样吗？”我该怎么说呢？我如果教学生，那肯定是一笔一画，对吧？横竖撇捺。但是我自己的做笔记的时候，我们自己习惯都是这样。
我都看不懂我自己的字儿，有的时候。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笔顺笔画也是一个难点。
除了这些讲的比较小的具体的点哦，
嗯，
你觉得整体来说，
嗯，
就是听说读写呀，啊，这些，你觉得对印尼学生来说，分别都有哪一些难的地方？
我觉得整体都是大家应该都是一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嗯，
他学了之后他用不着，
嗯，
我为什么有这个意识呢？是因为在我的课堂当中，我在教刚上了两节课、两三节课的学生，他说的最标准的。就是我的课堂用语，因为我的课堂用语每节课都要用。我那一次是玩一个游戏嘛，我说好，你现在就是小老师，他上来了之后，他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学着我，他说对了，非常好，你很棒，这几个音发的那个非常的标准，
嗯，
声调也掌握的特别好。 所以可能说最大的难点还是在于这个语言的环境。
你有什么建议让他们去找到这个环境呢？除了去中国
去中国肯定是最直接的方式、嗯、你到了中国那你肯定周边都是说中文嘛、
嗯、
但是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在家里边的时候如果你是华人你本身就会讲中文那我建议你在家里面跟孩子就都讲中文、
嗯、
没有的不会讲中文的那你可以放一些中文歌电影啊学生喜欢的东西包括游戏、
嗯
游戏上面它其实也有一些中文的游戏你可以培养它这个环境
嗯，如果是成人的话其实在印尼这边也是有很多中国人来这边开公司做生意工作的啊，
嗯嗯、
也是可以去通过网络结交一些中国的朋友让你运用起来自己学到的中文、
嗯、
而且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嗯、因为你可以找到很多
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
嗯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中文还不够好不太愿意就是说
那就找又会印尼语又会中文的人这样子就是可以两个语言同时使用嘛
这也是一个方式
嗯
我觉得成人的话应该想要自己创造条件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吧
啊尤其是现在有网络、
嗯、
你不需要见面也可以啊都可以直接找中国人了互相语言交换嘛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就成人的话就说、嗯、那也不容易找个中国的女朋友就好了你天天练有很多中国人
还可以用中文吵架
对啊其实最主要还是看于这个学中文的学生他对中文感不感兴趣
嗯，
他只要觉得他感兴趣任何的难点他都不是问题
嗯，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
那是不是有很多成年人的男学生都想着要不我就直接追小玉老师吧又是汉语老师对吧这个中文肯定有进步
别人的想法我控制不住啊但能不能追得上那是一个问题
人家很受欢迎的
我都习惯了小玉老师很漂亮我说谢谢当然了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嘛、
嗯、
这个自信是有的有自信就好了
嗯，自信本身也是一种美嘛
对对对的确是、
嗯好行啊今天非常感谢小玉老师的分享那对于你们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如果有碰到什么难点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去补充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以后能够再跟你见面再来到印尼如果对了如果说你们想要学汉语的话也可以找小玉老师去爱佛学校
可以也可以关注我
你有社交
TikTok 这叫小玉老师
哦，这么简单的吗那你上面都做什么内容
我现在主要就是其实也是分享在印尼的一些生活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以后也想要做一些像你一样的这种访谈跟采访、
哦、
想要了解印尼学生看一看他们喜欢什么、
嗯、
然后看看怎么样有利于我的教学有利于学生们更加了解中国
嗯，好的好拜拜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对好、
嗯
嗯、哦拜拜